朋友们好，这几天没见呢，很多的朋友啊在后台给八哥留言说八哥怎么不更新了。真的不是不更新啊，因为之前也说了啊，这几天五一嘛，出去玩了，那今天呢是刚回来，所以呢也是抓紧录一期节目啊，争取不让大家等太久。五一期间呢有两场欧冠半决赛的一个比赛啊，皇马是客场2-2战平了拜仁，多特呢在主场1-0战胜了大巴黎。就目前这个首回合的这个结果来看啊，皇马和多特目前呢在我心里啊是更接近拿到欧冠决赛名额的两支球队。那这里呢首先说明一下，这两场比赛其实我都没看直播啊，因为在外面玩嘛，在酒店里面电视比较老，没法投屏，用手机看又怕吵到家里人睡觉，所以呢那天晚上都没有看直播，就是第二天白天拿着手机看了一会儿比赛的集锦。那今天回来之后呢，立马就补了一下这个皇马打拜仁的这场比赛的一个回放。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简单的聊一聊皇马和拜仁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啊，皇马其实又是用他们的这个招牌战术啊，就是稳守反击来对付拜仁。皇马这支球队，我说实话真的是啊，你看他实力这么强，他真的是肯放下身段啊，以这种弱队的姿态啊，但凡在欧冠中碰到点实力稍强的球队，他就玩这一套稳守反击的姿态，放得很低。其实就从这个阵容完整度来看呢，皇马其实是要比拜仁要好很多的啊，因为拜仁这条防线你看于帕梅卡诺还有德利赫特这两个都受伤了，那只好呢让戴尔和金明哉来顶替他们。这场比赛呢中场方面是莱莫尔及时伤愈了，他呢是跟格雷斯卡搭档双后腰。在攻击线上啊，穆夏拉和萨内在休养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那也是在本场比赛中及时复出了。凯恩这场比赛依旧是担任锋线箭头啊，拜仁基本就是一个传统的4-2-3-1的阵型。皇马这边呢，只有他们的这个边后卫卡瓦哈尔因为累积黄牌这场比赛停赛了，那安切洛蒂就在阵型上稍有调整啊，这场比赛他没有设置前腰，反而是让之前的贝林厄姆顶上去与维尼修斯打这个双前锋的一个4-4-2阵型，就没有用之前一贯的这个4-3-1-2的一个阵型啊，而是让罗德里戈后撤了打这个左前卫，而双中场呢由克罗斯来负责组织，楚阿梅尼来负责防守。这样一个安排呢是让皇马在中场的这个控制力啊明显的要占据优势。你看第24分钟皇马就率先取得进球，正是克罗斯在中场的一个直塞由维尼修斯打进去的。那这个球啊，一方面是克罗斯的这脚传球真的是太牛了啊，而且呢在传球之前呢、啊、克罗斯还曾经用手指方向让维尼修斯提前去跑位，这就是皇马球迷口中的仙人指路啊。克罗斯的这份意识和他的这个场上的大局观啊，真的不得不服啊，太牛了。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拜仁这边中卫金明哉的一次极为愚蠢的上抢然后丢失了位置导致的。金明哉当时是在维尼修斯的一次假装回撤接应的时候啊，上当了，跟着维尼修斯移动了，结果呢维尼修斯在收到克罗斯的这个信号之后啊，马上来了一个折返，但是金明哉的这个脚步啊，当时没有跟上小熊的这个节奏和速度，随后就是小熊突破金明哉之后的一个单刀破门。所以这个球的丢球啊，有一半要归结于金明哉的失误防守，而皇马的第二个进球其实也是金明哉的一个愚蠢的失误导致的啊。你看第81分钟，罗德里戈当时在拜仁禁区拿球，金明哉当时是负责贴身防守，戴尔呢，就守在罗德里戈寻求突破之后的那一块区域等着他，结果呢，金明哉还是鲁莽的，在罗德里戈把这个球捅出去之后，还去伸腿绊倒了罗德里戈。罗德里戈其实等的就是这一脚啊，他看金明哉伸脚了，他马上就倒地了，然后裁判就给了点球了。你说这个时候你金明哉，你干嘛非要去下那一脚呢？罗德里戈当时就算把你金明哉给过了，你的队友戴尔不是刚好在前面等着他吗？而且罗德里戈当时是背对球门，即便戴尔也没防住，那罗德里戈的选择大概率啊也只能是回传。所以我是真没搞明白金明哉为什么当时要下那一脚啊，我觉得他比当时1/4决赛阿劳霍防守巴尔克拉的那一脚还要鲁莽。因为当时这个局势是什么，当时的局势拜仁是2-1领先的，你只要在 禁区内贴身啊，不给他转身的机会不就行了吗？所以说啊，拜仁这场比赛只拿了一个平局啊，金民哉完全就是首要战犯。拜仁在下半场呢，由萨内和凯恩在短短的四分钟之内是连进两球，逆转了比分。萨内进的第一个球非常的漂亮啊，一个内切之后的一个爆射入啊，有点当初拜仁的名宿啊罗本内切进球的那种样子啊。这粒进球完全就是萨内个人能力的一个体现啊。其实萨内这个赛季状态并不好啊，你看萨内的上一个进球还要追溯到去年，就2023年的10月份啊，你看这到现在都几个月了，这几个月的球荒啊，萨内终于在这样一场关键比赛中给打破了。不管怎么说啊，还是值得庆贺一下啊，萨内及时找回状态啊，我觉得对于拜仁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你看萨内在进球之后他也很激动啊，这个庆祝的那个动作就很能感染人啊。拜仁啊，向来都是这种在进球之后啊喜欢提速的，通过这种连续的进球来冲垮对手。那拜仁在提速之后，皇马这边也有点慌了阵脚啊。巴斯克斯呢，当时在禁区内防守穆夏拉的时候忙中出错啊，对穆夏拉犯规，送了拜仁一个点球。那凯恩随后是主罚命中，拜仁2-1领先了。凯恩在这场比赛其实发挥的还可以啊，你看凯恩本赛季在欧冠中已经参与了11个球啊，8粒进球，3次助攻，这样一个数据啊，是打破了贝克汉姆和杰拉德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单赛季在欧冠参与进球的最高纪录，他们两个都是10个球啊。那凯恩的这粒进球也让拜仁的球迷啊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啊。但是随后金民哉的那次愚蠢的犯规啊，送了皇马一个扳平的点球，最终呢双方是2-2握手言和。可以说啊，双方是踢了一场和和气气的比赛。全场比赛皇马的控球率 48%， 拜仁是 52%， 平分秋色。皇马的射门数是10次，拜仁的射门数是14次，也其实也差不多。射正呢，皇马是射正了4次，拜仁是射正了5次，也差不多。你看最终呢比分也是2-2。哎呀，这样一场平局啊。你看由于连续四场欧冠比赛出现平局，这也创造了皇马的一个队史新纪录啊。首次在欧冠中是四连平，不包括在四分之一决赛跟曼城的那场点球大战啊，这个不算。那梅开二度的小熊维尼修斯，他呢在过人这一项啊踢出了欧冠独一档的水准啊。你看最近三个赛季小熊是完成了100次成功过人，这个在欧冠同期他是第一人。这场比赛皇马表现最好的球员，我觉得虽然啊赛后把 MVP 是颁给了维尼修斯啊，但是我觉得皇马阵中表现最好的还是克罗斯，他是我心目中的全场 MVP 啊，他有8项数据是全场最佳，触球98次全场最高的，成功传球79次全场最高的，16次传球进入到进攻三区全场最高的，拼抢7次成功，4次拦截，3次关键传球，抢断2次，助攻1次，这些数据足以证明了克罗斯的优秀啊。而且克罗斯这场比赛也是受到了拜仁球迷的一个疯狂的嘘声啊，毕竟啊克罗斯当初也是拜仁的球员啊，当初从拜仁出走的时候呢，双方弄得并不愉快啊。而且克罗斯在离开拜仁之后啊，还曾经说过皇马比拜仁要高一档的这种话，这种话我觉得也是拜仁球迷对克罗斯非常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克罗斯啊，其实在去年夏天曾经还考虑过要退役啊。那这个夏天呢，摩德里奇大概率啊是要离开皇马的，但克罗斯毕竟还年轻摩迪好几岁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还能为皇马再踢几年球啊。我觉得皇马要做的就是在今年夏天要赶紧留住克罗斯，让他再带一带队内的年轻人。另外呢，其实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两名英格兰地心之间的一个对决，就是贝林厄姆对决凯恩。这场比赛贝林厄姆我觉得似乎有点不太适应他的这个新位置啊，他在这个新位置上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发挥空间。你看他的锋线搭档维尼修斯，我觉得跟他之间并不来电啊，还是跟罗德里戈之间的这种配合啊，或者说那种更加来电一点。所以呢，贝林厄姆虽然这场比赛是拼尽全力啊，下半场甚至累到这个小腿抽筋了，但是呢他也只是送出2次成功过人的这么一个基础的一个表现啊。 此外呢，他还有一次关键传球，但是由于体能的原因，在第75分钟就被穆德里奇给换下场了。而年龄更大、经验更丰富的凯恩，我觉得他的表现啊，要比贝林欧姆出色的多啊。拜仁在这场比赛之前呢是伤兵满营啊，穆夏拉、萨内都是伤刚刚有所好转，都没怎么调整啊，就直接首发披挂上阵了。所以呢，凯恩在这场比赛的这个责任啊，我觉得相比要更大一些。你看他自从转会拜仁之后啊，这个状态说实话，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在拜仁效力的这42场比赛中，打进了42粒进球，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虽然他的这个数据很亮眼啊，但是凯恩毕竟他是一个无冠体质啊，他目前还没有给拜仁带来任何冠军。你看拜仁在凯恩加盟之后是相继丢失了德国超级杯、德国杯，包括本赛季的一个德甲冠军。那现在呢，仅剩下欧冠冠军成了凯恩圆梦的唯一的一项赛事了。你看本场比赛凯恩也是拼尽了全力啊，想为拜仁建功。但是呢，皇马这个实力啊毕竟是非常强大的啊。皇马的这个中后场对凯恩的这个施压呀是贯穿了全场的。因此呢，在运动战中啊，凯恩并没有获得太多的这种机会。反而是在凯恩身后的像穆夏拉还有萨内啊，有着更加广阔的一个发挥空间的。好在啊，凯恩是在下半场罚中了那粒关键点球。所以这场另类的英格兰德比啊，也以凯恩的进球分出了胜负啊。虽然最终两队是握手言和，但我觉得凯恩啊还是利用了自己的经验和实力，在本场比赛中胜过了还稍显稚嫩的贝林厄姆。好了，关于皇马和拜仁的这场欧冠半决赛呢，八哥就先说这么多啊。有啥不同意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期再见。